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0年7月8日星期五在美国俄勒冈州克拉马斯福尔斯所传讲的信息 Sir, We Will See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708。那非常感谢伯德斯弟兄，请坐。那如果可以的话，今晚来到这里确实是我很大的荣幸。在这座可爱的城市开始这次布道会，那我应该我离这个太近了，你们底下能听得清吗？你们后面能听得清楚吗？好的。我们盼望来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能记得我早期的时工，那我怎么在俄勒冈州传道，那注意那么奇妙的方式祝福了我们。那毫无疑问，今晚这里有人参加了1948年和49年在波特兰、阿什兰、塞勒姆，我相信是的，等地的那些的布道会。那我不知道呢，还有几个不同的城市，尤金、格兰茨帕斯，我们有大的聚会，那主奇妙的祝福了。那我一直想回到这里来，那抓些你们众人没抓到的鳟鱼，但我还没有机会。那好像每次我来都是在传道的时空上，那但也许我能，那我不能休息，那传道人不休息对吗？弟兄们，他们不能退休，那所以也许有一天我要出发跟我的一些弟兄来这儿钓鱼。那今天下来的时候我注意到我们在各处都看见钓鱼的执照、打猎执照，那对一个疲惫不堪的传道人来说呢，看上去确实很好。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在那么可爱的城市开始这十天的布道会。我们相信那这会对你们，那还有我都将是极大的祝福。我们来这里不为别的目的，只为把我们的事工来带给你们，那进一步帮助你们现在所竭力争辩的事业，就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信心。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带来任何不同的东西，只是要帮助我们的弟兄们用我们的事工来支援他们的事工，那走向神的国。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有一天要以肉身的形式降临，就像特别街上去一样。那在我看来，那个时刻肯定在临近。当我们看到了再来的各种迹象显现，那还有经文应验时，我们实在不知道还有多久，我们就要看见那位我们仰望了如此之久的可称颂的主了。那我若没有搞错，上次或者说有一次我在俄勒冈州，那是跟伟大勇敢的 F. 布斯沃斯博士一起。最近那他以84岁的高龄去世了，那他没有死，只是睡了。那我去见他，我听说他要死了，那就去见他。那当我到了那里，这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知躺在床上，我走进门，他伸出那双瘦骨嶙峋的手臂，我们刚一起从非洲的一个大布道会上回来，我把他抱在怀里，我哭喊着，我父啊，我父，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是基督如此勇敢的老战士。那我在那里时，我和他说，我说波斯沃斯弟兄，那在你整个基督徒的经历中，什么时候是你最快乐的时候？他说伯坦弟兄，就是现在。我说你知道你要走了吗？他说当然了。我说既然你知道死亡现在就在你身上，那为什么你还能这么说呢？他说伯坦弟兄，我这50多年坚持并为之生活的一切，我盼望主随时从那扇门进来把我接走。我想起了生命颂，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使生命崇高，将离别抛在身后，岁月随时足迹犹存。那对我就是脚印。那我知道他在工作上做工50多年，在我出生前就已经传道许多年了， 在路的尽头，耶稣对他的意超过了一生的任何时候。那在他去主同在之前大约一个小时，那在主进来接他走之前，那他一直躺在床上睡着。那他醒来后，在房间里观看他妻子儿子，那许多亲人进来，环顾房间站起来，跟他去世三四十年的朋友们握了一个多小时的手。那他握着手他说、哦、我记得你啊，你在啊乔里埃利市那我所举行的聚会上归向了耶稣基督、哦、我记得你在蒙特利尔当时那叫出他们的名字，有人已经死了多年去世了，圣徒没有死，他们只是去与主在一起了，就是这样。那最后见了他爸爸妈妈还有所有人之后，那他回来躺在那里的褥子上，叠起双臂，闭上眼睛去见主了。如此勇敢的人，我肯定如果我们能有幸在主再来前探访那片伟大的土地，我们就会看到博斯沃斯弟兄跟他的朋友们在那里快乐享受永生，那到了极处。那我们来到这座城市是基于我们宝贵的弟兄，那不同宗派和基督徒信心不同阶段的弟兄们的邀请。那我们来为了这个社区、这座城市和周围地区的益处跟他们联合。那这场聚会之后能使得成为更难做错事更容易做对的事情的地方，来使生活对你们更甜美一点。看我们能不能做出信心的祈祷，跟我们的弟兄一起让神能医治这个社区的病人，向罪人呼召。那也许这是他们所要接受的最后的呼召了，让他们能够进入那蒙福的土地，一个只有被赎之民才能够去到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我们首要的目的是要确保你们能为那地方做好准备。那接着就是要为病人祷告，那让他们能够痊愈，向主祈求。那再就是要让那些远离教会的人回到你们的教会，在信徒中间再开始团契。那还有我们想要让那些那被盗离开的人再跟人们能够回到教会宝贵的团契中。那我们不想每晚留你们太久。那今晚是我在这里的第一个晚上，也许那这里也许只有不到五六个人是我一生见过或见过我的。那但你知道，那第一个晚上通常有点难。那你说你知道我不喜欢那个传道人打领带的方式，我妻子也不喜欢，所以那你知道那诸此类的东西，我过去常说他梳头的方式在现在呢都不是问题了。那所以我们那有些事儿那你必须得去面对。那面对人，那经过一两个晚上那你们熟悉了，那这时圣灵进来运行，那开始祝福我们。那所小的，那知道正如我们常说的，那小的摩擦，那把小虫子都给它梳理掉，然后我们就准备进入敬拜中了。那若主愿意，我们给这敬拜准备了十天的时间，我们祈求这会成为一件大的事。那这不是我的聚会，而是我们的聚会，我们是一起的。那我们所能付出的每点小的努力，甚至那突然说一句来，那打发人那叫某个可怜的病人领他们进来接受祷告，那叫某个可怜迷路的罪人那使他们能够进来得救，那叫某个不信者进来，那坐在后面那观看聚会，也许他能够改变他的态度。那记住，许多不信的听到福音时就悔改信主了。那你若没有听见福音怎么能够悔改信主呢？因为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现在我们要打开这宝贵的道，从中读一两节，那取一个主题，找一段的上下文。然后我相信比利今晚应该发了一些的祷告卡，他发卡了吗？那若是任何人拿到了祷告卡请举手。好的，他发了。那有时候在第一个晚上我们并不为病人祷告，我们只是那我们从没有任何固定那成了定局的一些的节目，只是让圣灵来带领。那我认为那是人们所要的，就是让主的灵带领。那我们不知道他要让我们做什么，但如果我们继续的祷告， 那不要吃的太多，那尽可能少吃点，那祷告打电话叫人来，尽可能参加每场的聚会。我肯定靠着那一切的努力，神必会在聚会不到一半的时候就迎接我们。那我相信这点。那在我们读神的道之前，我们相信这是神的道，我们相信这是神的真道，那这里面的一切都是神的道。那整个教会里面相信吗？好的。那几个星期前，那有个商店的人住在那我所住的巷子里，他是个非常坚定的信徒，一个天主教徒。那他说伯兰弟兄，我常纳闷为什么你不是个天主教徒。我说我是个天主教徒。他说那我不明白。那我说是，我是个天主教徒。那他说我从未看见你在我们的教会，那你在这里有个教会，我实在不明白。我说的，我想问你，那天主教会相信这本圣经是早期天主教会的历史，那耶稣基督建立了天主教会，彼得是第一任教皇，那使徒行传就是早期天主教会的行传，是真的吗？他说这绝对是的。那当然我的家人很多是天主教徒，我是爱尔兰人，那有点知道他们的教义，所以他说那是事实。我说好吧，那你们现在不靠圣经生活的原因是因为教皇有权利，或者说教会，那教皇有权利改变圣经上他想改变的任何的东西，因为他被赐予了权利这么做。这个只是最初教会的历史。他说是的先生。我说那瞧，我说我相信我比你更是一个天主教徒。我说因为你是一个这种新时代的天主教徒，一个接受今天天主教会教义的人，我是个老式的天主教徒，相信老式的天主教徒所写所做的事。我说那他们肯定应该知道更多的东西，他们与主耶稣同行。那彼得第一任教皇说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我说我相信那个，我说完全像早期天主教会那样教导他们写在圣经上的事，那还有他们所做的事。他说孩子，我相信你得到了一些东西。是的，那我真是爱神的道，那起查考阅读他，那肯定喂养了我。我不是个神学家，那我没有受过教育成为神学家，那我也不想成为一个。我真爱主耶稣，努力走他让我走的路，说他让我说的话，那为病人祷告，他祝福我到这个地步，我相信他今晚必祝福我们。那在我们打开他宝贵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低头一会儿跟作者说说话。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据我们所知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奉你的爱子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并知道这点，主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权利来就近你，借着他的名上来，借着十字架而来，祈求怜悯赦罪，并让我们生病的身体得着医治。主啊，祈求你同在的恩典在这聚会上一晚又一晚继续与我们同在，愿这个开始和这次复兴开始一场老式的复兴，爆发在整个的山谷各个教会还有所有人中间。使们从这些山区各处来认识主。主啊，求你应允祝福我们传道的弟兄们，你的这些受膏的门徒们，他们坚守着这堡垒，传讲福音的真理，传讲真理不求人的认可，而是为真理站稳，也大大的祝福了他们。主，我们祈求这次聚会对他们将是一个台阶，在他们的聚会上教会里和会众中间来启发他们。 当聚会结束时，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领受你的圣灵，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软弱地走出去，而愿圣灵医治每一个人。主啊，求你应允父神的，把那些迷途的人召回到团契当中。当我们今晚离开，回到各自的家，要开始新的明天时，愿我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里面燃烧吗？我们知道主在他们面前做了一件事，就像他在钉十字架之前所做的一样，没有任何人能够像他那么做过。当他让他们进去关上门，然后当他做了这件他以前做过的事时，他们很快认出了那是主。现在今晚我们走进这所学校的礼堂，我们为此而感谢你，我们祈求你祝福这所学校里边的老师、校长、理事以及所有相关的人，因为他们像一个宗教的聚会打开了门。那我们进来把世界关在外面，就像过去一样，愿你今晚来到我们中间，照你钉十字架前所行的一样来启示自己，那时我们就知道你是复活的主。主要这必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将赞美归给你，用我们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现在愿主加添他的祝福给我们所读的道。那我选一点的经文来读，那是在约翰福音12章第20节。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我们的主题是这个，那自从那以前来这里，我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在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现在你们许多人那熟悉的这些的经文，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这个希腊人问了这个问题，他来到腓力这个传道人那里要求见主耶稣，那被应允的有幸借着主耶稣的一个传道人得见主耶稣。那如果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传道人不能带给人或把人那带到主耶稣这里，就像腓力把这些希腊人带给主耶稣一样的？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是合理的，那是符合圣经的，那就像当时一样的符合逻辑。那如果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那我相信经文不可能讲任何错误的事。那经文里有很多的东西，那我真是希望我能有足够的信心，那使他们对人们成为真实的。但是我绝不会挡在任何能那么做之人的路上。那如果我不能像以诺那样一天下午跟主散步，那充满了喜乐，那以至于跟主就一同走到天上的家里，但是我也绝不会挡在任何有那么大的信心能跟主一同走回天家不用死，或者说不在今生常死位之人的路上。那今天我们想要，那因为我们看到末后的时候临近了，那应该是主耶稣在圣经中预言他显现的末后的时候了。因为那不管他说什么都必须成就。那我们自己是有限的， 我们会犯很多的错误，那我比所有人犯的错都多，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但主是无限的，他不可能犯错。那我会答应你一件事儿，那尽我最大的能力，我会说我真是那个意思，但是那我后来可能履行不了我所答应的事，因为环境会改变。但神并不是这样的，他不可能做出一个他无法履行的应许。摩西同样认为，那或者说是亚伯拉罕，那仰望神的应许，那总没有因不信心的起惑，反倒得以坚固，将赞美归给神，因为他满心相信所应许的必能做成。那因此神所给我们的所有经文都是应许。那我们是在属于人的元素，也就是在时间的元素里做事的。那我们知道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英寸、英尺、码、那度量啊，天、星期、小时、月份、年份，但神是永恒的。那他是，那我们能力有限，知识有限，但神在万事上都是无限的。他知道万事，创世以前就知道万事。他知道今晚这次聚会会在这里举办，而创世以前他就知道万事，因为他从起初就能说出末了会是怎么样的。那这个使他成为神，那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别的人，那没有其他的东西，没有其他人能够那么做的，唯有神能。那有时候我们纳闷，为什么我们他那么伟大，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他超过我们所做的呢？那如果今晚我去城里各个宗派的教会，就这么可爱的牧师说你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他会说我当然相信。我说那很好，然后我说你相信他仍然跟当时是同样的救主吗？他会说我当然这样相信。你相信他今天就像当时一样的活着，只是在圣灵的形式中吗？我当然这么相信了。那如果他死了，那借着他在哥哥他所献上伟大圣洁的血，那个不是犹太人的血，也不是外邦人的血，而是神的血，血来自男性。那在这件事上，男性就是神在童女的子宫里边创造了一个血细胞，生出了神的儿子，神在他里面支搭帐篷，那他在人类中支搭帐幕，以马内利。那借着那血，他是一个教会分别为圣，那暂时的自己能够住在那个教会里继续他的工作。那个就是福音，这时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绝对配不上任何的祝福，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来配得那祝福，但借着无功受禄的恩典，神赐给我们称作他的孩子，有他儿女的特权，使我们分别为圣。那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分别为圣，脱离世界后，神就能够用他的办法，靠着圣灵借我们完成他的工作。那他说，那当我他在地上时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儿。那这里正确的翻译是更多，没有人能做更大的事儿，而是他要在更多的地方。神当时彰显在一个人里面，现在彰显在整个的普世教会里各个地方。神能借着每一个打开心让主耶稣进来的男儿女儿来工作，并借着他们完成他的旨意。那不管你是不是认识 ABC， 那你唯一需要拥有的东西就是对神有一颗谦卑交托的心，神必借着你完成他的旨意。是的，那你并不需要知道很多，你只需要认识一位，那就是主耶稣，认识他就是生命，那是你要得到永生唯一需要认识的。认识他，不是认识这本书，不是认识信条，而是认识他就是永生。认识他是你个人的救主，那认识他是那位用自己的良善怜悯充满你的，他让世界离开了你，卸载了世界，打发世界离开你，就像旧约的替罪羊进入旷野被杀， 再也没有力量。那那个是你犯罪，那做你过去所行之事的东西，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从你身上驱除了。这血是你分别为圣，把它放到一边，准备服侍主，使他能借着你成就他的旨意，借着你做工。就这么简单，相信他。那我们太想跟着传道人握手说，我们相信这些事。那我可以对这个人说，你相信除了肉身以外，耶稣在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吗？那他就说，我不相信他仍然能够行神迹了。那么他就不是一样的了，他必须得是一样的。他今天跟当时一样的是救主，他今天跟当时是一样的医治者。因为先知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瞧是过去式。那我不相信人类有任何的魔力能够医治人，我相信能力就在接受祷告之人的里面，使他们对基督的信心成就了医治。那任何得医治的最初和最恩典的方式，就是听到福音的传讲并接受福音，那是得救的福音，释放的福音，全福音，全福音给整个的人，给整个的儿子，给整个的女儿的唯一的方式，整个的福音。主所说的一切的话，做了一切的事，那他所应许的一切都是给每个相信之人的，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为了公会、进行会、五旬节派长老会，那五旬节，那我从未，那我是进行会的传道人，你知道的。那我跟从前一样是进行会的。五旬节不是一个宗派，五旬节是一个经历，它是一个经历。那为了公会、进行会、天主教会，任何想要领受五旬节的，那我都欢迎他来领受。那是一个经历，那一个你不可能组织的经历，那是神对人所做的一件事。那行，神愿意给任何人做，那不管你属于什么教会。那当然我们有团契有组织，那个是没问题。那因为那些的弟兄聚在一起建立他们的组织，那这个完全没问题，肯定的。那当我是指我们，那你不能说啊，你必须来五旬节派教会才能够得到经历。如果你想，你可以在田里边，在树林子里，那在街角得到它。不管在哪，不管你在什么教会，如果你仍然对基督有饥渴，基督就会在这里用他全备大能的灵来充满你。是的，不管你在哪里或属于任何的教会，他是给你的。那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就不只是一半一样，或者说三分之二是一样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的道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那这里的希腊词是宇宙，那意思是世界的秩序，那不再看见我，但你们却要看见我，也就是教会。因为我是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看到基督的死埋葬复活是什么了吗？是要使教会洁净并分别为圣，那把它放在一边，用主的大能来充满它，来继续主所做的同样的工作。这使得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一直的持续下去。那我们能从这主题中取出我们所说的东西的唯一的方式，那就是找出耶稣昨日是什么，那也就是今天的他，也就是永远的他，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们看到日子临近，那我经过城市，读到报纸，听到广播等等，说罪恶充斥，那我往街上看，那些的景象，那简直是我颤抖。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但是你对此无法做什么，因为神说都会成为那样的。那我可以发声反对错误，那这么做是我们的职责，那你我应该反对错误邪恶，那我们永远无法攻克它，阻止它，那只是有耳可听的，那就会听见。那不管是谁，那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当我们看到这日子显现，那看到神在全国赐下大的复兴， 你们进信会，那有一位格佩里，你们为了公会，那有一位这个收了，你们五旬结拜，有一位奥罗罗伯茨，那神所做的事，大的神迹奇事亦能发生在全国各处，那国家却继续往罪里边冲。你相信的是事实吗？那它就在我们眼前，你没有办法，一直在变得更糟糕。那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小的故事，那大约六个月前发生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一件事。那有位女士，那带着她的孩子，那进了路易斯维尔的一家一毛钱便利店。那他们开始注意到那这个姐妹，那你知道在拿起一些小玩意儿，哎，瞧宝贝儿，瞧宝贝儿。然后她紧张起来，跑到另一个柜台说：“瞧宝贝儿，瞧宝贝儿。”小家伙只是瞪着眼睛，瞪着眼睛。然后她跑到一个柜台又一个柜台，那变得越来越紧张。那最后呢，拿起一个叮当响的东西，那摇动着，说：“亲爱的，看这个。”那他手里拿着一件本应该吸引任何像那样小男孩注意力的东西，但他却只是站着，呆呆的望天。那妇人跌倒在柜台上，那尖叫起来说：“哦不不，不可能！”那店子的人走到他那里，那看出了什么问题。那他说：“大约一年前，那我的小儿子，那就站着，呆呆的望天。他说我做了一切能做的事儿。”那我带着去看医生，医生说孩子好一些了，但孩子并没有好。他说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用各种的小玩意儿来吸引他的注意力，说那本应该吸引他这个年纪的小男孩的注意力。那他说那这个那小的东西，小马车，那上面有小铃铛，然后这小男孩那临近圣诞节时听到雪上的铃铛声之类的声音，然而他只是站着呆呆的望天，但他没有好起来。那母亲的心为自己的孩子哭喊，因为他知道他的孩子精神上有问题。那我想那也正是今天教会的大的问题，神就在教会面前摇动了都所能摇动的各种的恩赐和东西，那教会却只是站着呆呆的望天。然后那是很好的聚会，那罗伯斯弟兄有一场很好的聚会，那格贝利弟兄讲的不错，但他们没有动。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搅动灵魂的复兴，有让东西一直下去，来促成整夜的祷告会，那男儿女儿与神和好，成事归向神，大的神迹奇事那不断的继续的积累，神赐下他的恩赐在我们眼前摇动了他们。如果我们拒绝他们，神对此能做什么呢？那如果那位母亲那样为自己的孩子着想，今晚神怎么为他的教会着想呢？在地上也就有太多大人物在我们面前，那汤姆·奥斯本还有艾伦弟兄，哦，那么多大人物在他们穿越全国，从一处到一处，各种的神迹奇事在末时显现了出来，然而教会却茫然地坐在那儿，说这挺好的啊，我想改天晚上我可以去看看下场聚会会发生什么，那也不是我们要做的事儿。当我们看到神在我们中间运行时，我们需要的是开始做正经事儿，祷告哭喊，做我们知道能做的一切，让福音在这末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圣经应许了这福音那要成为这样，那让每个时代，那就是在路德的日子在教导了称义，那后来神通过成圣进入了卫斯理的卫理公会时代，那成为了少数，那当他们安顿下来成了一个教会，那所有的东西就这些了，神便兴起了五旬节派。现在到了五旬节派变得形式化冷淡的时候，那神继续前进，神根本不会停下来，他继续前进，以色列人跟随火柱，每次火柱停下来他们就随着停下来，那如果他们不走，那就会被撇在旷野里，他们必须在那火柱移动的时候移动。神的教会一直都是这么做的，随着火柱来移动。那马丁路德在第一次改教中看见了那火，他就从天主教会出来，那在底下建立了他的宗派。那当火进入了城圣里面时，他已经在那宗派底下形成了组织，不能动了，不能往前走了。为了公会接受了，他们又在城圣下形成了组织，不能往前走了。 五旬节派现在从他们那里边接受了，现在我们若不留意，这火又会继续前进。让我们留在火底下，在火底下敬拜，在大能和圣灵里敬拜，相信神的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什么是罪？就是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世上只有两样的东西，一样是信心，另一样是不信。犯奸淫抽烟喝酒不是罪，那是罪的属性。你那么做是因为你不是信徒，信徒不做那种事，那你要么相信要么不信。那通常任何地方的聚会都有三类人参加，那就是不信者、表面信徒还有真信徒。那各处都有那群人。那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成为真信徒，把我们的心投入到道中，让道、神的道做我们每个人的最后的决定。那如果你看见任何跟圣经不完全吻合的东西发生在聚会上，那你就应该来告诉我，那你对我有这个责任，你对我这个做传道人的有这个责任。是的，你应该来。我相信神做没有记在圣经上的事，我相信神是神，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但只要我知道那事在那封面的里面，知道神做了一个应许，就感到放心了。那只要我能够拥有那个，我就会满足，而不管别的什么，那其他任何的事情也会那样让我满意。那只要我能够持守那个，那要发现耶稣今天是什么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回到过去找到的昨日是什么。那如果这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那符合逻辑吗？那合理吗？那就让我们回去。那几分钟前，那我在这里边读了约翰福音十二章，我相信是的啊，是的，先生，十二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现在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那我要你们跟我一同的来查考。那我们都不想在这个星期那留的时间太久。那我想你刚才听到那个闹铃声，那是我的手表，我有一只瑞士出产的闹铃表。那我想当我说够了就设置闹钟，但我还没有开始的，所以必须把它关掉了。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来看一看。那如果你读一本书，那上面说从此玛利亚和约翰快乐的生活在一起，那谁是玛利亚和约翰呢？你永远不会知道，除非你回到第一章把书读一遍。那如果圣经说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要知道的过去是什么，那今天应该是什么的唯一方式，就是必须要回去看看他昨日是什么，对不对？那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么引述一些的经文，那么让你们来读一下。那今晚明晚我要翻其中的几章，读出更多的经文等等，那我们照圣灵带领的方式来走。那让我们先看看他昨日是什么。那然后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他昨日是什么，那看到他今天进入我们中间行同样的事儿，那这里的每个病人就都应该起来感谢神，走出去说一切都结束了。那记住，在我们翻开经文之前，那我要说神的医治不是某个人为你说了一些的咒语。那神的医治，那这里的每个病人在神的眼里都已经得了医治，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了。那你说方丹弟兄，你这是什么意思？好的，那有时候我会说，那多少人二十年前得救了，许多人会举起手来。多少人两年前得救了，许多人会举起来。那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你是1900年前耶稣为你死在哥哥他的时候得救的，你只是二十年前或者说两年前才接受。瞧，那是你的救恩，那计划已经完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那人类救赎的整个的计划完成了，他一生旅程所需要的每一个祝福都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因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相信吗？那这就是了。那我们要回去找出耶稣过去是什么。那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发现有个人叫安德烈，那我们知道耶稣的降生，那知道他的讲道，那知道他进入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天后他出来了。有个名叫安德烈的人去找到他的兄弟彼得，那把西门彼得带来， 那他的名字当时还不是这个，他名叫西门，那不是彼得，那彼得的意思是小石头。那他把西门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那现在的施工是新的。那约翰福音第一章，他把西门带到主耶稣那里，耶稣一看见的就说，你的名字是西门，那你父亲是，你是约拿的儿子，对吗？你的名字是西门，你父亲的名字是约拿。那这个没文化的渔夫，那圣经说的是无知没有学问的小民。那你知道吗？根据天主教的教义，那圣经说第一任教皇是无知没有学问的小民，圣经这么说的，他是无知没有学问的小民。那约翰福音第四章，我是说使徒行传第四章啊，对不起，那他是没有学问无知的小民。但他们不得不留意看出他是跟过耶稣的。那耶稣一这么说，那西门很快就认出了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那为什么他认出来呢？因为那如果这里有任何的犹太人，你就会知道，任何圣经读者都知道，犹太人正在仰望一位弥赛亚的到来，对不对？摩西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对吗？他们知道这位弥赛亚将是神先知，要赐下像摩西一样的先知的迹象，因为这是他们所仰望的先知。当他对西门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那西门很快就认出了那是他们正在仰望的弥赛亚。那我们发现几天后有个人叫菲利，那他非常的热心，那真正跟基督联系上了。那我毫无疑问的相信，当一个人来跟基督联系上一次，只要他活着就绝不可能还是老样子了。基督身上有一些的东西是跟其他任何人或其他的别人都不一样的。那一旦你遇见他，就知道你以前从未遇见过像这样的。难怪他们坐在后面说的，从来没有人像这样一样的说话。你一旦听见他说话，那个在你心里的微小声音，他吸引了先知，甚至火雷声，别的东西都没有吸引他，只有那个微小的声音，先知就蒙住脸从山洞里边走了出来。那那个一旦遇见基督的人，那接着我们发现，那注意，菲利跟主耶稣联系上后，他就关心他所有的朋友，耶稣身上有一样的东西，任何时候你跟他联系上，他就会大大的改变你，以致你想要其他所有人都有那个奇妙的交通。那这里面有一些的东西，那会吸引你，使你的心渴望。那去是你去了北方结冰的地区，去了南方的热带丛林，在各种拜魔鬼等等的地区，从敌人的手中来抢救出灵魂来。不管什么时候，你找到了那颗宝石，也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很快，他知道他有一个朋友，那属于正统的教会。那于是他起身去找他。那如果你去巴勒斯坦，就会发现那需要一天的时间，翻过山走15英里等等，到达菲利找到拿单叶的地方。那我能够想象，那让我们来做一下旅行，来听一下他的经历。我能够看见他向拿单叶的家门走去敲门，那拿单叶的妻子来到门口，那菲利说，你好啊，他说拿单叶弟兄在哪里啊，他说菲利弟兄，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他应该在果园里，那他出去也看果园啊。那菲利走过果园，发现在那个无花果树的底下有个人在跪着祷告，那当然他是个基督徒绅士，那他安静地站着，那直到拿单叶祷告完了，那我要你注意，他从未跳上去跟他握手，那问是否一切都安好。当一个人遇见耶稣，他的心着火了，就没有时间管别的任何的事，只有耶稣。是那样的，他必须把这事告诉人。那赶快看，那菲利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不是啊，你好不好，或一切怎么样的，无花果树今年结果子好吗？不是先生，信息很紧迫， 那如果当时紧迫，现在又怎么样呢？那如果当时紧迫，当我们有了2000年传讲福音，那现在是末世了，那今天岂不更加的紧迫吗？那太多社交的事了，太多的派对，太多别的事情，只有主耶稣的真实信息。那开门见山，来看我找到谁了，来吧，得了宝贵圣灵进入我生命中的经历，那改变了我，是我悔改信主的，从过去的我变成了现在的我。哦，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主。他在那棵树下找到了拿单叶，他说你来看我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啊，我们的想象，那这个了不起的正统的信徒，他站了起来，掸掉他巴勒斯坦外衣上的尘土，那抹掉身上的灰尘，他说菲利，我知道你是个头脑清醒的好人，那你告诉我的事儿是什么？说什么来看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我认为菲利给了他我一生所听到的最好的答复。他说你来看吧，那是个好办法，不要说我在家里被批评，自己来看。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而给我做见证的正是之经。那他说你来看，能不能想象他们走在路上，那他愿意去了。我能够听见他谈起怎么看到主耶稣受洗时圣灵降在他身上的事儿，他怎么去了旷野。那他说当圣灵开始降临时，他就是那跟随以色列人来到这地上的火柱，那当他越来越近时，那看上去像鸽子。那接着那在三个不同的象征里边，他落在耶稣的身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这里面。那接着那我能够听见菲利说，你知道我们那次去那儿买鱼的那个老渔夫吗？那他非常的没有文化，连自己的收据签个名都不会。哦，是的，我记得。那昨晚我离开之前，他来到主耶稣的跟前，他兄弟去找他，那带他上去。耶稣看见彼得或说西门，他就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哦，拿单叶在那走到他的面前，他要是说你的名字是拿单叶，我一点也不会惊讶的。啊，等一等吧，菲利，那你这么样真是走极端了，那永远读不到我的心思的。我是个意志坚强的人，那他永远读不到我的心思，我永远不会相信那种东西的。那他上去一直走到主耶稣的面前，毫无疑问他一听见耶稣说话，那这说话跟他以前所听见的任何人都不一样，他说话带着权柄，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当菲利和拿单叶上去时，那耶稣正站着说话，或者说在祷告队列里。那不管他在什么位置上，那耶稣转眼往会众里边观看，看到队列里不管是哪里，那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某个批评者可能会说，他肯定知道他是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巴勒斯坦地，那那种希腊人，有阿拉伯人，那他们都穿着东方人的衣服，那不是他穿着的衣服，不是他的棕色的皮肤，那不会有什么差别。但耶稣知道他是个正统的信徒，他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菲利拿单叶是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学者，所以他说拉比，意思是老师，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你怎么知道我是个没有诡诈的人呢？那我今天要说一个诚实的好人，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耶稣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是昨日的耶稣，如果他昨日今日知道永远是一样的，那也是今天的耶稣。你知道菲利说什么我是说当耶稣对他这么说时，拿单叶说什么？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这么告诉你，你就信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儿。你明白了吗？这就是了，瞧着相信了，因为他知道弥赛亚 将是一位神先知。那一个人站着预言，能够预告、预先看见、预先说出来。他也是以马内利。那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他相信了。今晚他的名字在人们中间是不朽的，他的魂与神同在，是不死的，他永远活着，因为他一开始就认了出来，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那当然，又不相信的人站在旁边，那许多的祭司站在旁边，那大人物、虔诚的人、好人站在旁边，那他们必须回答自己的会众，那他们知道有什么事成就了。那这是一个比医治病人更大的神迹，因为那个病人，那他可能自己就好起来了，但是那这个却不可能，这必须得是某个超自然的力量。那他们不是想要解释，那你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吗？他们就把他归类为魔鬼。他们说他是别西卜，是鬼王，他借着鬼王行这些的神迹。那别西卜算命的，任何人都知道算命的是属魔鬼的，那是魔鬼，是魔鬼的工作。所以他们说他是魔鬼。耶稣转过身来说：“你们说话干犯我仁慈，我赦免你们。”但是那换句话说，那有一天圣灵要来，他要行同样的事儿，凡说一句话干犯他的，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当时就对他们是新的。那现在基督已经死了，现在圣灵在这里。那读下一节，因为他们称神的灵是污鬼，称神的灵，圣灵知道那些的事，揭示人心灵的秘密。那好像神先知所应该做的，他们却说他是个邪恶的人，他里面有个不好的灵，是某个别西卜魔鬼。那就是这个在他里面读那些人的心思，那就是这个在做那些的事。何等可怕的罪，不信。那些人，那没有任何的东西控告他们的生活，他们是祭司家系里边的圣洁公正的祭司，那他们必须得是立位人，必须生在某个他们的爸爸、爷爷、曾祖父从前都必须得是祭司。那他们懂得律法，字字句句懂得神的道，从孩童起就昼夜生活在道中，没有人指责他们的生活。然而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因为当他们看见神的工作进行时，他们却不相信。那他们，耶稣谴责他们，因为他们不相信。世上最糟糕的就是不相信神，那是世上唯一的罪，不信，不相信。那我们发现，那让我们跟他们再往前走一点。现在我们翻到使徒行传，是约翰福音一章和二章。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那当时世上有三类人，今天世上也有三类人，那三个时代的人，是三类人。那他们是从挪亚的三个儿子出来的。那如果我们相信圣经，那全世界各个时代，那世上所有的人都来自那三个孩子，含闪和亚佛那三个孩子，那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也在仰望一位弥赛亚，那弥赛亚来了，去到那些正在仰望他的人那里。那你相信那个吗？我相信他来接他的教会时，他必去到仰望他来的教会那里。那我们不要成了对应这句经的人，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他当时的借着行某些的神迹向犹太人显明自己，他们便知道他是弥赛亚。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那里面传道人，那还有读圣经的人，你知道撒玛利亚种族那是怎么兴起来的。那我们发现他们也在仰望一位弥赛亚。那耶稣来到叙利亚的井边，那到于中午时分，他打发门徒出去买一些的食物。那有个妇人，那我们就说她是个坏名声的女人吧。那她正跟第六个丈夫同居，她出来，那到井边打水。那毫无疑问，那里的牧师传讲过许多次了。那但我想要说，她昨日是什么，能让你看到她今天会是什么。那他已经向犹太人显明了自己，其他许多的地方呢，我们以后要讲到的，只是讲到要点。那等一下我们要加入祷告队列。那 他到这个妇人那里，或者说这个妇人来打水，那这大约是中午的时候，那我能看见他出来头发垂着都没有梳，那肩膀上那顶着水罐，像东方妇女通常顶的那样，那他们可以把五加仑的水顶在头上，那五加仑在胯上，五加仑顶在这儿，那边走边互相的说话，那绝不会溅出一滴水，那平衡极了。那这个妇人也许带着这个水罐，那我们看，那他可能因为他出去待了整个的晚上，很久才进门，那是他睡过了头的原因。那可能也是因为他不能够跟正派的那种的妇女一起来井边，但是妇女中间有很大的隔离，那污秽的女人不能够跟清洁的妇人混在一起。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他来到了井边，那耶稣那有点像个宽阔的地方，那叙利亚的井啊，类似这样的，那葡萄藤爬满了井，那人们来打水的事情，那我看那个妇人在上来拿住两个大的手柄，用钩子勾住，把辘轳放过去打水。他听见一个声音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他看过去，见一个中年犹太男子，那靠着井边坐着，也许他看上去比实际的年龄老一点，那我相信他大约30岁。那但他们说他看上去那像50岁。他们说你是个还不到50岁的人，还说你见过亚伯拉罕吗？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那所以，但他看上去像50岁，他只有30岁。那所以，那他坐在后面，那可能看起来上了点年纪，也许头发胡子里边有些灰白的条纹。那因为世上的巨大的重担和罪都担在他的肩膀上，那他坐在那儿。那妇人看见这犹太人，他们当时有种族隔离，那就像过去在北方和南方的白人和黑人之间一样。但是那妇人说，你个犹太人求撒玛利亚妇人做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那我们中间没有来往，那我们彼此中间没有来往。那听着声音传回来说，妇人，如果知道谁跟你说话，那就早求我给你水喝了，我一必给你水，你就不用来这里打水了。那妇人说，井又深，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那有关在这山上还有耶路撒冷等地敬拜的谈话进行着。不久耶稣站在那儿，他必须要经过那里，那妇人打发他去了那儿。那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要做什么，他想找出妇人的问题是什么。但他发现了妇人的问题，那多少知道是什么，肯定的他生活在罪中。那耶稣怎么说的？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5个丈夫，那所以现在同居的不是你丈夫。那妇人说，那人是别西卜了吗？没有。妇人说，他一定是他有问题，他一定有是什么心灵感应的之类的东西。没有，先生，他对神的认识比今天一半的传道人还多。没错。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阿们，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他说，这跟他说话的就是他。太糟糕了，我们并不知道同样的事儿，对吗？是的。夫人说，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将是神先知，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他受过教导，虽然他在罪里，但他知道当他看到的时候当仰望什么。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知道弥赛亚来了，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事儿。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放下水罐跑进城，听他说的，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圣经说呢，城里的人就因为妇人的话而信了他。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是耶稣显明自己的方式。他从来没有在外邦人中间那么样表达过自己。为什么？外邦人并没有仰望他。那外邦人，那我们当时那肩膀上背着一根棍子，那侍奉偶像。那犹太人在仰望一位弥赛亚，那撒玛利亚人在仰望一位弥赛亚。但我们有2000年的教会世界，我们在末日仰望一位弥赛亚。 你知道神应许了他要做同样的事吗？我们在这星期的后几天要讲到这点。现在我给你看一处耶稣在那里说，在我们结束前，耶稣在经文中说，他讲到主的降临，他的再来，说海浪澎湃，那各样的事，四件事发生，那大能的神迹要发生。他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你注意到吗？他说在挪亚的日子，他说出了他们做什么，那边属灵的头脑能够来明白，他像聪明通达的眼睛藏起来。那现在戴上你的属灵的视力，那穿上你属灵的悟性。他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那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但他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现在注意，我们一直都有三类人，三个种族的人，那三个不同阶段的人。瞧，有不肯接受的所罗马的罪人，有不冷不热的教会会员，那下所罗马去传道的罗德，那有亚伯拉罕被招出来的选民。此时看得兴奋了，所有被招出来的、被分别出来的人，教会的意思是被分别出来的，从世界被招出来的。亚伯拉罕在那里，他被招了出来。那生活有点艰难，他被逼迫，被人取笑，坐在旷野，在橡树荫下的不毛之地上。但当那信息要成就的时刻来到，他在炎热的日子里边抬头看，见有三个人上来，衣服上沾满灰尘。亚伯拉罕再看，他知道这里边有些东西。当神的灵临到时，一个真正重生的神的孩子知道神的灵。亲爱的先生，因为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亚伯拉罕赶快的看，他走到他们所在的地方说，请进来，在橡树下坐一会儿，歇息歇息，我给你们取一些水洗洗脚，那我给你们拿一些的饼，然后你们可以上路。那他们过来坐下，那来自陌生之地的客旅，哦，肯定的走了很长的路。那他们坐在树下，亚伯拉罕溜进帐篷，那让我们插入他们的谈话。萨拉亲爱的，他站在外面就像我站在这里一样的，肯定赶紧去，那给我准备好面，那揉好面在炉子上烤好，那我要你烤一些的蛋糕。那他跑出去到处摸索，找到了一头最肥的牛犊，然后杀了预备好了，那出去把肉、把牛奶和饼拿给他们吃。那我能够看到那老亚伯拉罕拿着苍蝇拍，那叫法尔徐生把苍蝇赶走。那这里有多少肯塔基人那知道苍蝇拍是什么？那不一样的，我离家太远了。哦，不不远，是的，是的先生。许多时候那我站在桌子边，那当时我还没有那种绿刷子，你知道吗？贴一张纸在棍子上， 那把这个苍蝇给赶走。那当时我们没有纱门，那只有小门，那没有地板，那角落里有一张用玉米壳啊做的旧床，那当然玉米壳。那我看到那爸爸那样用玉米壳的剃须刷子，那拿玉米壳来做成剃须的刷子。我们生活艰难，那在那些日子，那我能够看到亚伯拉罕站在那里观看着。那你知道那里有一样的东西，那当时的女人并不像今天这么厚颜无耻，那他们当时留在后面，那照顾自己的事呢，所以女人在帐篷后面。那今天女人总是管着丈夫的事，那其他所有的事等等那些，但我不是对你们姐妹那么说的，当然你们都没有那么做，但我讲的是世上的女人。那所以撒拉她留在她所属的帐篷的后面。那亚伯拉罕开始注意到，那他们其中一位开始往所罗马观看，那就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那其中两位起身走了，那这两位带来一个信息，那如果是的话，这是一位现在的格佩里传讲悔改。那悔改总是那没有行神迹，只是蒙瞎了人们，要传讲福音蒙瞎不信者，绝对是的。那他在那儿传讲，那去罗德的教会，他跟罗德在一起，那竭力使那些人信服。那蒙瞎人们，那人们仍然整夜的摸索，要找到他们，要找到这两位，那他们绝对是被污染了的。那现在留意这位留在后面，那是信息。今天挂名的教会通过葛佩里和那个宗派的大人物有了自己的信息，那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信息，那从巴比伦出来，但他们不肯听，就像他们当时在那里不肯听一样。但等一下有一位天使留了下来， 其中一位留在后面，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其中一位留在后面跟亚伯拉罕蒙拣选的教会在一起，那么看看他做了什么。他从未要求说悔改，那么看看他做了什么。耶稣说同样的事要重演。那么要你们注意，当这位天使做了他所做的事，从亚伯拉罕眼前消失后，那亚伯拉罕那肉身，那预示着末日要在教会的肉身中做什么事儿？所罗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神住在他教会的肉身中，那做什么？他在那里做的事儿，他在地上时所做的事儿。那留意他，看他做了什么。他坐在那里看见亚伯拉罕，圣经说的背对着帐篷。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你们曾经读过吗？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怎么知道亚伯拉罕结婚了？怎么知道他有妻子？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叫萨拉？那是什么样的心灵感应？亚伯拉罕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于是天使说，我要照着生命的时间来造访你。那我们知道是28天，萨拉那是个老妇人。天使说，我要照着生命的时间造访你，你要从萨拉得到我说你要生的这个孩子，我要应验我的应许。那萨拉在后面的帐篷里边心里暗笑，对吗？那天使看着这边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呢？所罗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他必临到外邦的教会，外邦人在任何时代都从未有过这个，直到这个时代，今天就是了。是什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是一样的，一样的主耶稣，有同样的神迹，同样的圣灵，今天活在教会里，行了过去所行的事。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说，我相信的是第八节，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我们看到的昨日是什么？那里是过去的他，他们相信他，因为他是弥赛亚，被证明是弥赛亚。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必须对外邦人要结束的时代做同样的事，就像他对犹太人撒玛利亚要结束的时代所做的一样。如果他不做，那他就是为他们做了一件没有为我们做的事，那他就不公平了。他是无限的，他不可能改变他的计划。如果神让我们进到他的面前，在这个外邦的时代，而却没有向我们做或显示他从前对他们所做的同样的事，那他就为他们做了一件没有为我们做的事，但他没有让我们这么做。我们今天就在耶稣基督活着的时候，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不是死了，他活着，在愿意交托和让圣灵运行的教会里边行他昨日所行同样的事。那你们五旬节派的，你们许多人在圣灵的席上，那说方言，那传讲信息和那一切的事，那绝对是圣经教导的，绝对没错。你们说预言等等，那为什么我们不能？那我们看到这事儿现在开始降下来，那我们安顿了下来，神驱动他的教会去了更高一点，更高一点，就像金字塔到了顶上，那最后到了顶点，那你注意到我们金字塔被弃绝了，那放在主要金字塔顶上的那个石头，那如果你倒过埃及从未被放上去，那为什么？那亚顶石被弃绝了。那石头是什么？每块石头到了最后都必须为了那个亚顶石而被切割。那现在教会从路德、卫斯理和五旬运动上来，它必须被切割成形，那直到亚顶石基督耶稣和教会联合在一起。哈利路亚！为了每个信靠主名而死的必死，真的复活，而给整个的教会封顶。阿们！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吗？如果主今晚进入这会众中间，那像他当时一样的行，那你会说哦，他会医治我吗？他不能医治你，他已经医治了你。他会救我吗？他不能够救你，他已经救了你。你必须得接受，他可以在场显明自己，那他可以向你证明，那借着后面的圣徒说方言，那这个人翻方言或类似的其他的方式，那或一位先知站起来那说某件事那完全是事实，或做一件圣经说主在末日要做的事， 你就能够相信主跟我们一同活着了。那保罗说，你们若都说方言却没有翻方言的，那不同方言的人坐在中间，他们岂不要走开、啊、说你们都癫狂或疯了吗？行，但若一个人是先知，说预言，揭示人心里的秘密，那他们岂不都要伏伏在地说神与你们同在了吗？对吗？那我们都知道那是真的。那如果他们早期教会里边有那个，那我们在这外邦的时代要结束的教会里边也必须有。那我们在末世了，我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你说，先生，我愿意见耶稣，那今晚我全心相信他必在你们中间显明自己。那他要怎么做呢？跟他当时行事的方式一样，就跟他当时行事的方式一样，在应许了，他说末日将会那样。我们相信这是末日，末日的迹象显现在各处，那教会冷漠，这一切的事照他们所要发生的方式发生，离道反教，经上说了这一切事，但在那日主应许了这些事要发生，那就在这儿了。那你注意到了吗？当耶稣开始他的事工时，那他怎么开始的？那他没有讲太多他的事情，他讲到了他的再来，比讲他第一次来到地上还更多。那说这些事要出现在这个日子，那如果他来，那不管他站在这里有什么人次，或在那里有什么样的人次，那他们必须得给我合起来，那你必须得相信，否则事情就不会发生。夫人摸了他的衣裳，他就得了医治，因为他相信，他有信心。那个妇人挤过人群，也许那比如说他们当时有祷告卡，那他们没有，那但比如说他们有，那他去不了耶稣那儿，他没法去了耶稣那儿，他没法去了耶稣那里。那今晚底下会众中有人没法上来接受祷告的，我们必须照他们的号码领他们上来。那我们要叫尽可能的叫每个人，那每个祷告卡的男人女人只要拿着卡，那我们迟早会叫到你的。那我们知道会怎么做，但只要照圣灵的引导去做。那这个妇人他做了什么？他说，我若摸到他的衣裳，我相信那是讲的真理，那我知道我必得医治，那肯定的，那是主所应许的。好的，他的信心，那当他摸了耶稣，那大家都在摸他，那拥抱他说何塞纳，有人叫喊，有人批评等等。那当然那又是混杂的人群，有许多人。那基督的聚会总是产生信徒、不信者和表面信徒。那当他们来，那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在会众中离开了，像你们今晚一样，也许坐下，也许站着，我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以至于使徒彼得都责备他说，为什么你说那样的话呢？大家都在摸你。他说，当我感到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能力就是力量，他虚弱了。那妇人摸了他，他就虚弱了，他往外观看会众，直到找到了妇人，说出了他的血漏。那从那一刻起，妇人就相信他得了医治，他好了，对吗？那现在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你相信他是吗？新约的希伯来书说的，此时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摸到的大祭司，对吗，弟兄们？那如果你坐在底下不在祷告队列里，如果你全心的相信，生病了说，主神呢，我也病了，我需要帮助，主啊，你愿意帮助我吗？那你看主会做什么？肯定的。那如果你全心的相信主他是大祭司，那触摸我没有用，我只是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那触摸我们任何人都没有用，我们只是靠恩典得救的罪人。但如果你让你的灵超越我们，上到那边说，主神呢，我全心相信我们生活在末日，那这是你所说的迹象，这是从圣经上读了，从圣经上说了，那我要读它，我已经读了很多次，我知道，我相信这是真理。那当然如果他今晚来到我们中间，我没有说他会，但如果他会，你说，主神的，让我试，你触摸他的衣裳，看他会不会转过身来行了昨日所行同样的事，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多么的高兴，因为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高兴，因为我们知道你活着，在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从那历史的转折点知道，我们从事情发展中的样子知道，我们从联合国 那还有不同的国家发展的方向也知道，我们在这里不会很久了。我们知道不久某个人要做一件错误的事，那他们要发射一颗导弹，那全世界还有这些大的岛屿充斥着原子导弹、氢弹，要在地上炸出一个175英里宽、150英尺深的坑。成千上万颗的导弹瞄准了这个国家和全世界的每座城市，从这边到那边，从第一次其中一颗导弹出现在屏幕上，那另一颗导弹就会发射。现在世界承受不住，在这一切事发生前，你说我们要走，主的再来有多近了？如果我们随时都能够看到那个，何况主的再来呢？父神，我们知道今晚我们只有一小群人在这里，在我们在这里相信主，我们同心合意，我们相信，我们持守了这样的。这里有传道人坐在台上，在我开始讲到很久以前，他们就是传福音的传道人，的确很多人也是一样，他们说出并预言了这个日子。父，我们靠近末了了，时间太短了，我们想要一个晚上挤进去那么多，也许这里有一个罪人明晚不会再来这里了，主要今晚抓住他的魂，愿应允。那今晚让圣灵来恩膏我们，恩膏会众，恩膏台上的传道人，恩膏我，你这不配的仆人。主要愿你使用我们，应验你已经应许说你要应验的道，你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主要这是真的，这聚会在街上各处做了广告，那世界仍在做自己的事，那水还在渗透，但是有些人冲破了炎热，今晚坐在这小会堂里，他们饥饿渴求，他们爱你，想知道关于这更多的事。我靠着你的道站在这里，告诉他们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要来鼓励他们。如果他们对你饥渴，你在这里要救他们；如果他们渴求医治，你在这里要医治他们。你的同在在这里要医治他们，只要他们相信。如果他们相信，那会救他们。父神啊，今晚来做一件事，像你从前所做的那样，像我刚才所提的那样，这对那些从伊马忤斯来的门徒是个证据，对他们是个证据，证明你是复活的耶稣，不是另一位，而是同一位。因为你做你钉十字架前所做的同样的事，他们知道你活着。父神的，今晚这里有男儿女儿还从未有过这种的经历，愿他们今晚得到这种的经历。主要这是为了你的尊贵和荣耀，我把自己和教会的其他人交托给你，愿你使用我们来使你得到尊荣。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如果我有办法让病人痊愈，那我肯定会的，我会很高兴如果我能这么做，但我没有能力医治，也不相信其他任何人有。那人们，那我不相信医生有，我相信医治在于神。医生有权利，那他能够切除东西或拔牙齿，那把东西缝合切除阑尾或脓肿，那不管是什么，但他不能够建造组织，药物也不能，是自然是神做的，是的，一切都来自神。你折断手臂去看医生，让他接好，但他不能够医治手臂的，只是接好，神行医治，神医治的，他提供钙以及进入骨头的任何的东西来医治他。那今晚这里有多少人病的请举手，生病身体需要医治的人，一半的会众。那我儿子发了一些祷告卡，我们没有地方叫他们一次都上来，那但是我们只叫一些的人，那以后我们会叫其他的人，也许今晚也许不叫，也许明晚或再一个晚上，不管什么时候，那主运行。那现在记住我这么说的，那我没有说主会，那取决于他，我没法确保他会，但有一次在50万人面前他也从未让我失望过，他今晚也不会，我肯定他不会的。那让祷告卡，那祷告卡上面有个号码，那他们是数字12345，像这样我们不可能让他们都站上来，我想是从一开始，我想是一、啊、他在哪儿？需要一号祷告卡请举手，让我们看看，小伙子不在这里，那一号祷告卡在这里吗？ 有人有一号祷告卡吗？那是也许不是从一开始。哦，这里这位黑人女士，好的，那女士请从这边过来。祷告卡二号，那能举一下手吗？不管是谁，那这位绅士先生就在这儿。三号祷告卡，好的，女士到这里来。四号，四号，好的。五号，谁有五号祷告卡？能举下手吗？不管是谁，是这位女士吗？一二三四五六，那我一次叫一个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可能是耳聋的听不见。六号，那过来。那如果你起不来，我们要那站在这里边的有引座员。那好了，如果你来不了，他们会扶你的。好的，六号、七号，如果可以，请快点举手，看看你的祷告卡。七号，好的，八号，八，八号祷告卡，也许的。那如果你有祷告卡，那你自己留着。那不要跑去给你的邻居，让邻居也来听说明。那如果他们要接受祷告的话，祷告卡是不能够交换的。那样的话你会被赶出队列，那你必须自己听信息自己来拿。那如果你错过了机会，记住那我们叫了你的号，八号不在这里，那不要拿着卡离开会堂，拿着再留在这里。好的，八号，九号，九号，有人祷告，好的，女士啊，请过来。十号，十一号，谁的？十一号，十二号，十二号，没有十二号，十一号，十二，十三号，十三号，没有十三号，十四号，十四号，十三号，那女士有十三号吗？好的，说什么？好的，十三号，十四号，十四号，十五号。那么之所以叫他们，因为这不是竞技场，这是教会。那你知道你在这里，那你参加过聚会的，那看到他们，那他们争先恐后，那样，那很不敬畏。那所以我们不想，我们想要敬畏并尊重福音。十五，那人来了吗？十五号，十五号，十六号，十七号，十八号，十九号。那就好了，那就那你发了多少卡？五十张左右。那也许那里有些腼腆害羞的，让他们站在那儿。好的，那让我们大家都保持敬畏，让任何人都不要走动，敬畏。多少人见过科学所拍到的主天使的照片？那挂在会堂上。那六孩子，你有照片吗？没有。那他们已经拍到了照片，在华盛顿特区有版权，是唯一被拍下来的超自然之物，是带领以色列人的同一个火种。那最近有一张在加利福尼亚被拍摄了下来，那当时他就在讲台上，那是耶稣说，我从神出来，我又归到神那里去。多神知道他这么说的，他从神出来是什么？那耶稣去到以色列那里时是什么？他是立约的使者，那我们都知道这点。他是在燃烧荆棘里的火柱，对不对？那多少人相信这点，请说阿们。好的，那他死了复活了，又回到父那里去。那后来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保罗，他是什么？同样的火柱，一道光，是保罗的眼睛瞎了。那小五从神出来又归到神那里去，同一位耶稣，他像机械眼显现了。那联邦调查局指纹还有文件部门的头头乔治莱奇检查了照片，说光照在了镜头上，他做了见证，他写了下来，在上面签了名。他说，布兰先生，我自己曾经批评过你，说那是心理学。他说，我说你是在读那些人的心思。他说，但这些相机的机械眼拍不到心理学，是光照在了镜头上。那就是这样拍下来的大的照片，他们拍到了四五次。那不久前在德国，他们拍到了三张不同的照片。那他降下来正在恩高的时候离开的时候，那德国说同样的东西经过了他们那里边的检查。德国、瑞士，看到没？那不是朋友们，我们不是在把教会当儿戏， 我们生活在主耶稣的同在中。现在我要你们记住这点，那聚会那是你们的聚会，那地区有多少人跟我是陌生人的，是我不认识的，那请举手。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或对你无所知的请举手。那你知道你有病了，我想是整个的会众，据我所能够见到的，这里没有人是我认识的。那我自己的儿子伯德斯弟兄，那我在那里遇见了传道的弟兄，那我想我以前见过他，那我尽力想，但我记不起他了。那此外我不认识任何人了。祷告队列表有多少人知道我对你无所知或不知道你的，那在祷告队列里边，那请举手，我跟你是陌生人的。那我也举起了双手，我不认识他们任何人。这里放着我的圣经。那些人也许他们病了，也许他们没有病，我不知道，他们可能有财政的问题，可能我不知道是什么可能家庭的问题，我不知道，但主耶稣知道，对吗？你们的确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生病的，想耶稣医治你们的请举手。那到处都有吗？那我想到处都是。好的，你只要有信心，现在全心的相信，只要有信心。那如果主来开始祝福人们，你就说主啊，那让我也是。那留意看主对你做不做他在台上所做的事。那这只是让新人来这里，让你看到他只是大家都在看的讲台。那这里这位女士，那如果主今晚做的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所做同样的事，多少人愿意相信他现在在场，请举手。哦，谢谢你们。那如果你那么坚持，那就会在下面十天里边看到伟大的聚会了。那你保持那种的信心运行，那当你那么做，就有一样的东西从我身上提升了起来，能够马上就降在了我身上。晓得此时就在这里是主的同在。那我很高兴今晚一个黑人姐妹站在这里。那这样我回想起我所讲的内容，在约翰福音四章有个两个女人见面，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那这两个种族人，那他们一生第一次见面，那对吗？你相信不？请举手。如果是的，是的，他们第一次见面。那耶稣对妇人说，那向他要水喝，他跟妇人交谈，那认为他为什么那么做呢？是接触了妇人的灵，向他接触，他说他必须要经过那天父打发他去，那好像那他做的。那如果你翻到下一站，我们明晚可能讲到那里，那井边有一个人，那有人在那五个那篮子上，那美丽的一个的图片。耶稣去到那个人那里，经过瘸腿的、跛脚的、瞎眼的、血气呼干的，那去到那个人那里，因为他知道那个人是怎么样的。那樵夫已经拆起来他。那后来他转过身来，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那他们问他为什么他不医治所有的病人等等，那责备这人在安息日把床抬走了。那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对吗？那么耶稣从不行一件事，直到神显给他看一个异象要做什么，那是经文吗？那听着，让我引述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实实在在，也就是绝绝对对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不是听见，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做事，子也做事，到如今。那换句话说，他说我不做什么事，直到看见父显明给我看一个异象要做什么，然后我就去做。那天晚上我遇见兰姆萨圣经学院的兰姆萨博士，他说这些美国人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他说 70% 的圣经是异象，然而他们却不能够相信。那这就像是在撒玛利亚，那两个种族的人，我是爱尔兰人，他是非洲人，我们两个人第一次在一个场景中相见。那当时那里有种族隔离，耶稣很快那让他知道人的肤色在神面前没有差别，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家庭，亚当和夏娃，我们生活的国家改变了我们的肤色，那黄色、棕色、黑色、白色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可以互相的输血，神从一个血脉造了众人。那你相信吗？是的，先生。那一个生活在炎热的国家，另一个生活在寒冷的国家，那这个塑造了他们等等，改变了他们的肤色，那跟血脉、那魂或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没有任何的关系。那神让他知道，神寻找那些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他的人。那这个的妇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我一生从未见过他， 也许这一生也从未见过我。我们第一次在这里见面，那就像妇人在井边和我们的主一样。那如果我们的主仍然是一样的，那如果他会，那如果叫妇人病了，我可以说，好的女士，那你病了，上这里来，那上来按手在他身上，说我赶出乌鬼，那或者跺脚，不管是什么，说撒旦从他身上出来，那女士回家去好了吧，那可能没问题，那符合圣经，那当然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很多弟兄有那样的事工，那比我的事工成功的多，那比如罗伯茨，那我的事工在美国不行，但是去到海外他就真正的开始运行了。我见到过30000个土著的异教徒在一次祭坛呼召上归向的记录。当时一件事发生在台上，说出一个人看见一件神奇发生，南非德班有30000个土著把他们的偶像摔在地上归向的记录。那我们彼此不认识，主耶稣知道他也知道我，那如果主说出他所做的事儿，或者打算做的事，或者知道是我一无所知的事，那肯定的，如果主能告诉我的过去是什么，主当然也能够知道他将来会是什么，对不对？那如果有什么告诉他，就像事情发生在圣经中一样，那样告诉他，那也将是何等伟大的事。那如果主那么做，你会相信他是一样的主吗？你会的。那你知道，那不可能是你在这里的弟兄，我必须交出我的灵，那我就像这麦克风是哑巴的，那知道主说话，那什么人会知道那些事呢？没有人，那样做是需要神。那如果神让我借着跟你交谈知道，谢里先生，我想要接触你的灵，绝对没错，那个刚洗选的会重视的。那如果主告诉我关于你的事，你来这的目的像井边的妇人，或像换血漏的妇人或什么的，那你就会全心的相信。那的确有多少人相信，那我和这里的妇人，那我们互不认识，一生从未见过的，直到现在，那愿神这么做，我相信他会的。那如果他做了，那他会赐给你信心，使你感到放心，那他爱你，知道你的事。那如果他知道你的事，也知道底下每个人的事，所以这就表明主在场，那会使每个人都接受主得痊愈，对吗？或接受主做他们的救主得救。那如果没人还能够听见我的话，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接管这里每一个灵。这妇人现在知道有一件事发生了，女士患有极度的紧张，是的，极度的紧张，对不对？如果是请举手，现在你相信吗？那里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但我说出了他一件事，我看见他做了一件事，好像他想要那搓着手啊什么的，那对一件事感到很不安。你说伯兰弟兄，你那么做是猜的？我不是猜的，怎么可能成千上万次每次都是完美的呢？如果你认为我是猜的，那让我跟这妇人再谈久一点。这是你们的聚会，那对我来说的似乎是个很好的人。那你我不想要你，那只要让你的头脑休眠。那知道，那你相信你是在主耶稣的同在中吗？那你的确有个相当甜美的感觉，对不对？如果是，请向人们举手。那我正注视着一道悬挂在妇人头上的光。是的，他全身很不安，他紧张，有神经的问题。那你关心或者说在为别人祷告，是个小女孩得了扁桃体炎，她坐在底下，是的，对吗？好的，姐妹，那疾病结束了。此外，你是个传道人，是个女传道人，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彼得斯太太，你的要求得蒙应允了，你的神经质离开你的回家去好了吧，奉主的名，你全心相信吗？只要信心，只要相信，那是昨日的主， 那是今日的主，他一直是一样的。那时候他在亚伯拉罕面前有肉身彰显，他彰显那神在基督里彰显，你相信吗？做这事的不是我，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那很简单不是吗？只要相信，我甚至都没有要求为他祷告，但他照样得了医治。是什么做到的？他的信心医治了他，不管是什么，对吗？你好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主耶稣知道我们俩。那我们是两个男人，年龄不同，我们第一次见面。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病是什么等等，你愿意相信我是主的先知或仆人吗？你相信？你病得很重，有胃病，非常非常重。你不是来自本城，你从另一座城市来的，是一个在生产小麦的平坦的地区。你是从奥克拉荷马来的，奥克拉荷马的托尔萨，血统国籍你是意大利人。你以前参加过我的一场聚会，那是在托尔萨的聚会，想要进入队列，没有拿到祷告卡，那是主如此说的。你现在全心相信吗？去吃晚饭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去吧，欢喜吧，神祝福你先生，神与你同在。你相信主吗？那不管你是谁，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相信吗？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这些会众有多少人相信？说我全心相信。你没有理由不得医治，只要有信心。你好吗？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你相信神知道你的一切吗？你相信他能使你痊愈吗？医治你？如果我告诉你说你已经得了医治会怎么样？你会相信我吗？你肯定会。你想你丈夫也得医治对吗？你相信主会医治他吗？你想知道他得的病是什么吗？你想我告诉你他的病是什么吗？膀胱的病，你有妇科病，医生说子宫下垂，子宫下垂，是的，你也是个福音传道人，你传道人去接受你的医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要有信心，不要疑惑。你全心相信吗，律师？如果神向我揭示有关你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是陌生人对吗？如果他向我揭示一件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事，你就知道那不是你的弟兄，而是你的主，对吗？那会中某个地方有人，你患了病，应该要动手术，他们说你应该要动手术，是个肿瘤。你相信我的戒指，神的大能告诉你肿瘤在哪吗？在你的侧面，在你的右臂下。是的，去全心的相信，得医治吧，奉主耶稣的名。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你好吗？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你在聚会上见过一次，只是在聚会上，但我是指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只是坐在聚会里边你见过一次。那如果主向我揭示你心里的秘密，告诉我你已经做的事儿，或计划要做的事，或你有什么问题或类似的事，那就知道那必须得是神，必须得是一个灵儿，不可能是我。是胃病，喉咙的病，你心上还有一个负担，是个男孩。我要说出来吗？他在少管所里，他有心脏病，相信主耶稣，神必拯救他。要有信心。你全心相信吗？那 那为了让你能知道这不是心灵感应，在这里这位女士，那过来这位女士，我不认识这位女士，那把手放在我手上，如果主耶稣这样向我显示你的病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信吗？好的，你的心脏病离开你了。要对神有信心，全心的相信。那当我对他那么说时，你有很奇怪的感觉，因为你也有心脏病，去吧，全心相信就得痊愈。你全心相信吗？好的，那这位女士必须得得医治，否则就要死了。你晓得你有什么病吗？你被死亡笼罩着，癌症。但你相信神能挪去那癌症吗？到这儿来，撒旦，我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吩咐你，他在哥哥他替代受害，胜过了你，还有你一切的同类。奉耶稣基督的名，从这妇人身上出来，离开他。阿们，去吧，全心的相信。紧张，心脏病，去相信，得痊愈吧。奉主耶稣的名，过来，女士，能说英语吗？如果主向我揭示你是什么病，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信吗？好的，是妇科病，妇女病。去相信主耶稣必停止所有的一切。你若能信，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心脏病，使你痊愈吗？相信吗？那你愿意为主放弃一样东西吗？总之你要放弃他们的抽烟，扔掉他们，不要再抽了。那记住，不要带着罪来这里，主知道的，你明白吗？好的，来全心的相信。好的，过来，带着过来，姐妹，没事的。如果按手在你身上，你相信你会好吗？主耶稣，愿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全心相信，看你会不会痊愈。现在相信，神经质对神来说不算什么。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那去相信主耶稣医治你，使你痊愈。坐在那个正在叫喊这旁边的女士，她的胳膊有问题，你相信神必使你坐在那儿的你得痊愈吗？女士，那你摸到了水，你摸到了能被你软弱的感觉摸到的大祭司，他医治你，回家去全心的相信，告诉他摸到了什么，他从未摸到我，他离我太远了。你们现在全心相信吗？坐在后面在末端那里哭泣的女士，她膀胱的疾病，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女士，好的，那手帕捂住口，像这样在哭的，你全心相信吗？你患有膀胱的疾病，那哗啦的等等，你现在全心相信吗？那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那鬼魔离开那个信徒。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要对神有信心。坐在那后面的男人患了痔疮，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先生，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你摸到了什么？你离我有20码远，你摸到了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摸到的大祭司。回家去得痊愈吧，耶稣基督医治你了。你能相信吗？大家能相信吗？那你怎么样的那位女士？那我认识那个妇人，那是道奇姐妹。那坐在那我认识的，她旁边的男人，那你把手举了起来，对吗，先生？你全心相信吗？我看见主的天使在那里显现。你相信了后背上的病必离开你吗？好，那正是你的病，对吗？那像这样摇手，如果是来回挥手，好的，回家去接受你的医治，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转过身来，从那里走下讲台，现在心脏病离开你了，你现在可以回家得痊愈了。神祝福你，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吗？这里有多少人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想要接受主做你个人的救主？现在当你在他的同在中时，请站起来。那有人被盗的，想要归向主的，那就在主的同在中，你相信他吗？那现在站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任何的罪人，任何被盗的，那请站起来。神祝福你们，还有别人吗？ 那先生，我谴责这些搅扰你的恶臣，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的罪得赦了。去吧，全心的相信。还有人要举手并说我想要接受耶稣吗？这里有多少人病了相信主以他的同在他的大能在这里，举起手来。多少人知道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们有多少人是信徒的请举手。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那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像主应许这事儿要成就一样，他应许了信徒要互相按手，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你们信吗？那就互相按手，叫互相按手，就是这样。那现在不要为你自己祷告，为你按手的人祷告。我要为你们所有人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把这会众带来给你，圣灵的血降在这群人身上。主啊，垂听我们，垂听我们，我们祷告，我们谴责所有的疾病，这些信徒互相按手。我们知道你在这儿，我们知道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你不可能失败，我们知道你胜过了魔鬼，胜过了魔鬼的权势，胜过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你捆绑一切污秽的灵。当你在地上时，你赶出了一切的魔鬼。主啊，我祈求你，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现在他们互相按手，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撒旦，我靠耶稣基督命令你，从这里每个互相按手的人身上出来。我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命令你离开这会堂，从人们身上出来，使他们今晚都可以得自由的回家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同在。